各位好，我是安东尼，欢迎收听文化艺术。艺术家比尔·维奥拉在西班牙 Bilbao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将于11月9日落下帷幕。这次展览在策展上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的。策展人 Lucian Aguirre López 说，他第一次看到比尔·维奥拉的作品是在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。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学生，完完全全的被比尔·维奥拉的作品征服了，所以他每天去看他那件作品。罗贝兹说，既然是回顾展，目的是回顾比尔·维奥拉的创作生涯。他说，我要让大家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，转折点在哪里。比方说《相会》这部作品，这是比尔·维奥拉第一次用演员，第一次用布景，他导演了作品里的内容。之前他不是这么做的，所以这个转折发展点很重要。他另外一个讲究是，在 Bilbao 古根海姆这个空间里展出，要创造一种观看的流畅度，要让大家感觉到是在一个小教堂里可以放松，可以花时间全神贯注地看作品。在空间上要帮助观众和作品发生紧密的关系。罗贝兹说，比尔·维奥拉的作品技术含量很高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通过作品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他用作品来问问题，通过看作品，我们也对他的问题做出一种反馈。我们经常是不提及这个问题，或者是不去想这个问题。罗贝兹认为，比尔·维奥拉谈的是生命的轮回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有些人不愿意谈死亡，但是罗贝兹觉得比尔·维奥拉讲的是对的，在生与死之间是人生，是生活。在一些文化里，人死了以后可以再生，可以转世，可以变成其他人，其他动物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是死之前，人生是一个礼物。对于死亡，比尔·维奥拉过去在访谈中曾经表示，死亡存在，而且将一直存在。死亡很重要，如果它不存在，我们也将不会存在。如今大家都谈论如何延长寿命，我始终对此存疑，因为最后他成为被富人所利用的手段，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。我知道人们非常害怕死亡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。6岁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掉进一个湖里，一直往下沉，差点死掉。幸好叔叔发现我不见了，潜入水里把我带上岸。当他给我做人工呼吸时，我却推开他。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原因。然而在溺水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从来没见过的美丽世界，波浪起伏的植物，夹杂着蓝色的光，一束海底之光。重力消失了，而我漂浮着，希望能一直停留在那儿。如果不是叔叔，我也许会永远留在那里。这是我的运气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我不再害怕死亡了。比尔·维奥拉的创作在形式上很突出的地方，就是在他用古典写实绘画的审美来创作影像，用会动的三维影像来模仿平面绘画的画面。他受乔托的影响，维奥拉说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乔托的画，他认为乔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，好比视觉艺术界的牛顿。在13世纪的晚期，乔托将绘画带入了另一种维度。当你看他的画的时候，他的空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太自然，房间的几何构造不够整齐，山看起来像华纳兄弟出品的卡通片，房子也像是小小的玩具模型。他在与空间做挣扎，因为这在当时是最前沿的问题，就好像 3D 电脑制图对于30年前的我们而言那样。 尽管是这样，乔多的话里有维度和体谅，还有情绪。人的脸被痛苦所扭曲，泪水躺在脸颊上，这是史无前例的，也会在他的时代让人们感到震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伟大。维奥拉说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弄明白，为什么乔托的房子和山丘看起来就像是剧场的布景，因为他们确实就是。他画面中的空间是那些神圣的剧情在人间所发生的地方，真正的现实就位于超越外观和物质形态的地方。然而比尔维奥拉的艺术观更讲究的内容在形式以外，他在日本的经历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在东京的株式会社艺术馆，他看一个来自京都寺庙的艺术物品展，他说，当我们站在一排真人大小的菩萨像前，正在读旁边的文字说明什么的，却有一个日本小老太太越过我们，直接走到菩萨像的跟前，向每一尊菩萨像默默地鞠躬祈祷，然后把一条丝巾献在了塑像伸出的手上。我被惊呆了，这可是个美术馆哦，而美术馆的警卫对此不加干涉，也让我惊讶不已。在这个时候，艺术落实于生活，艺术对于生活产生作用，正在这些展品上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。在一次访谈中，比尔维奥拉说，在日本结识的田中禅师对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有一次，田中禅师说，佛陀并不完美。比尔维奥拉和太太听了大惊失色，然后他就开悟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感到人生不完美，为什么离开自己富有的宫廷之家，自己去体验生活，了解人生。他置身于这个不完美中，让我们认识到不完美就是人类的本质，这是无数人类行为的源头，新观念，新生活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努力，我们需要成长。而完美则在不可企及处闪耀着，那是我要从事艺术的原因，事实上那就是艺术存在的理由。 Kumaraswamy 的书《艺术中自然的形态变化》里面的观点对维奥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认为所有的艺术再现的是非视觉的东西，一件一件的艺术品其实不是独立的审美物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和精神传承中的一个部件。他曾说过，长久以来人们去教堂看受人尊重的圣母玛利亚像，其实这并不是要去体验一位妇女的丧子之痛，而是去和这个形象分享自己的痛苦悲伤，而他能承受所有的人类苦难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把自己的故事带到这个形象跟前，而不是相反。观众带来的故事可以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体谅巨大的损失、灾难，或者是个人私下里的痛苦和焦虑。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中，他们都需要寻求安慰、同情和潜在的转化可能性。这样一来，观看者就成为这个形象所投射的一个屏幕了。各位，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，感谢收听。